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9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那期非会员直播呀，结尾处啊，专门说到这个黎川失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以前在萧劲光的回忆录里边，他自己啊一直在萧萧强辩啊，就是辩解自己为什么丢了黎川，把这个责任呢非常空洞的扣在了所谓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领导者和执行者头上，却在极大程度上掩盖了真相。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真相背后站着一位伟大的人物，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号称啊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毛泽东。正是毛泽东告诉萧劲光放弃黎川的。有没有出处？有，大家看一眼，这是博古的侄子秦福全老先生生前留下的一本重要的回忆录《博古和毛泽东》。这本回忆录的真实性呢，也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有关学者如李海文等人的具体考证，认为这本书里边涉及到历史方面的一些资料和结论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而且这本书呢，也是考证啊博古与毛泽东这个历史渊源的一本力作。所以呢，今天引用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片段跟大家聊聊这段往事。当时毛泽东是直接给萧劲光打电话说要放弃黎川。这里边有两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通常知道的，毛泽东自从宁都会议之后就靠边站了，用他自己的话讲，三年以来没有一个人上门，就算有一个人上门，就是我有群众啊，我就像那个屎坑里的臭石头一样。哎，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番话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他真的是没人搭理的话，他一个电话萧劲光就能马上服从，这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就是说在毛泽东那里，他甚至有调动萧劲光这样的人物的权利啊。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为什么要放弃黎川？黎川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哎，把这个北大门打开了，到底是引狼入室还是所谓的诱敌深入，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所以当萧劲光把这个方案提出来之后，朱德、周恩来都反对。这两个人是刚刚率领中央苏区的红军啊，结束了第四次反围剿，而且获得了极大的战果，所以这两个人在军事上是很有发言权的，一个总司令，一个总政委，都反对。朱德提出的观点很简单，他说这一次蒋介石是有备而来，几十万大军压境，而且这些军队不是当年的杂牌武装，我们可以写一封信啊，人家就可以退兵，不是这样的，人家是中央军。而且周恩来还补充了，说这一次呢，蒋介石还雇佣了德国的顾问，这个德国的顾问搞的是这种啊步步为营的这种政策，你想轻易的诱敌深入不那么简单。而且蒋介石之前几次反围剿，他就是中了我们这个诱敌深入的埋伏，这一次人家会不会继续上当，这都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如果搞不好的话，我们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黎川丢了，敌人不仅没有被我们啊引诱上当，反而呢变本加厉，这种可能性是一定要考虑到的。但是毛泽东坚持己见，而萧劲光更夸张，萧劲光说什么呀，他说我自有办法啊，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有生力量埋伏在资溪这一带，等待敌军啊占领这个黎川，然后我们来一个反包围，把它彻底吃掉。当然需要东方军 彭总的支持。周恩来在关键时刻批准了这个冒险的方案。换句话说，如果仅仅是伟大领袖一个人，他掀不起那么大的波澜。正如季登奎当年说的那句话，没有总理的话，这文化大革命不会拖这么久。周恩来在关键时刻一锤定音啊，就诱敌深入了。但是周恩来为求稳当，他给萧劲光留了一道死命令。他说，你啊，在等待彭德怀的东方军回师之前，你要把独立师给我叫回来，收缩战线，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给我调回黎川。这样的话，东方军回师之后，你们两股兵力合为一股，才有可能完成这个所谓的诱敌深入。一定要记住这一条。那么萧劲光阳奉阴违，他到了黎川之后，不仅没有按照朱德、周恩来的指令把独立师调回来，反而啊，根本就无心死守这黎川，不在乎。而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个电话打过来了，他给黎川啊，黎川当时是什么概念呢？他是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所以毛泽东的第二个电话是打给省委书记顾作霖和省苏维埃主席邵世平的，告诉他们，你们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从黎川撤出来，我们要搞一场诱敌深入。也就是说，黎川被毛泽东的两个电话变成了几乎一座空城啊，玩空城计呀、啊，啊，你是诸葛亮吗？但是人家对方绝对比司马懿的军队还要多。《三国演义》里讲，司马懿到西城那是150,000大军，而蒋介石是700,000大军呢、啊，并且配备了现代武器，包括飞机大炮。哎，但是顾作霖和邵世平按照毛泽东的安排撤出黎川城，只是他们在撤出之前也叮嘱萧劲光，就是尽量把独立师调回来，要不然你手头的军队就剩下70个人了。70个人你还玩个什么劲儿啊？诸葛亮守西城好歹还有几千人呢，对吧？萧劲光还是没有啊答应。萧劲光的原话啊，秦福全先生有这个出处啊，我给大家念一下。萧劲光说，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我自有安排，让敌军在黎川付出沉重的代价。萧劲光这么讲的。但是萧劲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边一个字都不提，当然不能提了。那么毛泽东的两个电话把这黎川城彻底葬送了，不仅没有诱敌深入，反而啊让敌人大摇大摆的杀了进来。这叫什么呀？这要是在古代，这就叫资敌，这叫暗通款曲，这叫里通外国。但是我们后来看到了啊，不论是彭德怀也好，还是林彪也好，在他们死的前前后后都被伟大领袖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啊，甚至连周恩来都差一点被扣上儿皇帝的帽子。凡是被老大批倒批臭的都要加一个里通外国。而真正里通外国的是谁呀、啊、那只有天知道啊。好了，黎川失守之后，李德到位了。李德当时就提出来了，怎么能这么冒险呢？这个德国人的顾问冯塞克特，我当年是跟他打过仗的，打了20天仗啊，当年为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呀、啊。我知道这个人，这个人非常的谨慎呢、啊。他怎么能会上这种低级的当啊？你挖个小坑就指望人掉里头，不可能的。 但是了解行情的博古死死地按住了李德。博古警告李德，你初来乍到啊，千万不要在军委的会议上指责萧劲光，不要谈黎川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反应非常的敏感。萧劲光啊，是同他比较亲近的同乡，而且他会出面袒护萧劲光。这是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记事》里边写的内容。而事实证明，当中央决定判定萧劲光有罪的时候，两个大人物都站出来表态了。第一个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专门写了文章批判萧劲光，北大门丢了还能不批判吗？第二个大人物就是周恩来，周恩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反对红军中以萧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这都是有公开出处的啊。那么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萧劲光毫发无损，因为毛泽东拍了桌子了，你们针对萧劲光就是针对我。大家想想，如果一个真的坐了三年冷板凳的人敢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么重要的会议上大声咆哮吗？谁见过这样坐冷板凳的人？伟大领袖经常讲，他是被强迫签字啊，他很孤单，甚至告诉外国人他也是啊，和尚打伞，哎，所以后来外国人给他解读成为孤僧路线嘛，哎，就非常孤独的一个人在大雨滂沱当中穿梭呀，哎。可是咱们看到的是什么人？这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人，谁也不敢触犯他的权威，哪怕是碰一碰萧劲光这样啊丢城弃地的高级将领，那都不行。这还是在老大所谓的低潮阶段，那老大的高潮阶段还用聊吗？但是老大就是这样，历来喜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明明是引狼入室，他给改个名叫诱敌深入，明明大家吃不饱饭，他却说什么这叫锻炼群众，明明把大家折腾到七荤八素屁滚尿流呜呼哀哉的地步，他却说让大家经风雨见世面。锻炼了群众啊，吓唬了敌人。这几十年下来啊，把八亿中国人啊玩的是团团转的，但是最后老人家却封神呐！啊，在他死后若干年的今天，到明年老人家死亡就是50周年啊，对吧？那今年是49年啊，你看吧，今年的9月9号还会有大量的干部群众去祭奠他，就这么横。而老人家在组织路线上的香火一直就没断。最近啊，两会期间出一个大明星，这个人叫刘晓明，官拜海南省省长。以前咱们国家这个官场上还有一个叫晓明的，就是原来的中央联络办主任张晓明。哎，这两个晓明今天做一个核定本，对吧？张晓明和刘晓明还真的挺有缘的，哥俩呢，一个是1963年9月份生，一个呢是下一年的9月份生，俩人就差1岁。张晓明居长是大哥，刘晓明居次是老弟。而且这两个人都是江苏人，张晓明是江苏泰兴人，刘晓明是江苏扬中人。你看，既是同乡啊，又相差1岁，而且都是正省级干部、正部级干部。关键是这两个人说过的两段话 真的是非常的经典，通篇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张晓明在11年前8月份说过一句名言，能让你们活着已经证明了中央和国家的宽容。这句话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国外的这些媒体都大肆的报道过，太猛了啊，能让你们这些人活着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对吧？但是呢，张晓明大哥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活着。那么过了11年之后啊，伟大领袖不说吗，往事越千年换了人间呐，不用越千年，跨过11个年头，答案就出来了。刘晓明这一次昨天告诉我们答案了，他在海南啊一次会议上告诉大家，谁砸我们的口碑，我们就砸谁的饭碗。当然这个背景呢是针对海南这个旅游问题，就是说消费者呢在海南如果消费的不高兴，认为受到了侵害，可以去投诉，那么商家要为此付出代价，是这么一个背景。但是这句话啊是不能轻易说出口的，因为你是行政当局，在中国行政当局的这句话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法。如果是打着这种旗号随意的砸别人的饭碗的话，随便一个投诉你就把人饭碗给砸了啊，让人失业了，让人吃不上饭了，那你是谁呀？你不就是恶霸吗？对吧？再者说了，天底下做任何一件坏事都是打着高大上旗号的，谁见过啊领导大家闹革命的时候啊说大家都是为我玩命啊，哎，你们谁死了都没所谓，只要我还活着就行。要是这么喊口号的话，你放心，没有一个人跟着他跑，他一定是打着大家所谓共同利益的旗号才能拢住人，这是常识吧，对吧？那么好了，现在呢你打着所谓保护消费者的旗号啊，随意对这些商家进行蹂躏，那你这个法在哪里啊？哪怕是装一装像，你也要说啊，如果谁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我们会依法处理，对吧？这个没有问题吧？可是他来一句，砸谁的饭碗，我们砸谁的饭碗，我们是谁们啊？你们又是谁们？你们是靠谁养活的？没有这些商家，哪有你这位海南省的省长啊？你干嘛地呀？对吧？谁认识你老大贵姓啊？还刘晓明，你叫刘小屁，人家也不知道你。但是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啊，知道吗？当年慈禧太后有一句名言呢，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谁一辈子不舒服。老太太说到做到啊，伟大领袖不也是这样吗？谁让他受到了冷遇，谁就别想活着啊！所谓谁侵犯了人民的利益，谁就得提前嗝屁。问题是谁是人民呢？谁能代表人民呢？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